太上感应篇注讲正案汇编白话卷三
轻蔑天民，
就是轻视人民。上天的命令乃是以民心为主，凡是天下的百姓都是上帝的子民，
所以叫做天民。
上天爱护人民无所不至，在国家中树立了君王将相以及各种的官员职司，
无非都是为了百姓设想啊。
上天生豪杰之士，圣贤之才，
成就先佛的果位，成就神明的英名，
也无非都是为了人民啊。
在世上布满了五行相生相克的作用，以生长万物，奠基山川居所，
定下吉凶劫数命运，
开启治乱的先机，
审核福祸的报应，
也无非都是为了人民的生活呀。
所以在《周礼·春官·天府篇》中叙述，
有关单位将人口数字呈现给国王时，国王必定是诚敬的礼拜接受。
孔子对手持国家图籍的领导人，在车上必定俯而平视以表敬意。
由此可见，百姓岂可随便的轻视。
尧帝说，
我心中所想的乃是天下的安危，对贫穷的百姓更是关心，对百姓遇到危险感到心痛，忧虑百姓事事不能够顺畅，能行仁德而自然道义兴起，道德普披而必然教化深广，所以不用奖赏而百姓都能够接受劝化，不用惩罚就能够把百姓治理得有条不紊。
唐太宗说，
人民是国家的根本，道德是做人的基础，德行若能宽厚，人民就会感怀，人民生活安定，国家就能巩固。所以身为君王，若有仁厚道德，那么百姓归顺他就像尊敬父母一样，所以能得到土地和财货，这是很自然的道理。
由此可见，从古至今的圣王尚且都不忍心轻视百姓，
更何况是代理君王治理人民的地方官吏，竟然不能体会这个道理吗？
故事：
宋朝的郑钦臣个性尖酸刻薄，在担任怀里县令期间虐待百姓，
等他离任的时候，县民拦住道路，轻贱辱骂他，
郑钦臣就以署名侮辱长官的罪名奏报朝廷。宋真宗说，
为政是要深得民心，现在民心对你是如此的唾弃，由此可知你的政绩，而你不但是不知道检点，还敢怨怒百姓，并且随便的奏问，
于是将他治罪，贬官流放到其他地方。明朝的陶大龄为贵济人，嘉靖年间进士，
万历初累官吏部侍郎。
他说，
我们一旦担任官职，即使每个念头心存济人利物，还是很难以功德赎取这一生罪业于万一的。我过去曾经至京城奉派出差，沿江而到越地，
越地在今天的浙江，
再由越地返回京城，经过了几千里的路程，所用的水陆舟车必须要用人力搬运和牵挽，不知道用了多少的人力。想到那些饥饿面带菜色身穿破衣的百姓，
也同样是人家的儿子。
当炎热暑气上升的时候，工作的汗如雨下，呼吸急促的声音就像雷声一样。若是遇到严寒的冬天时，还要冒着风雨霜雪在冰冷的路上跋涉，因而倒闭路上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啊。而这些罪业都是由我而起。如果因果报应的说法没错，能不令人畏惧吗？
唐朝代宗大历二年的秋天，连下大雨，严重的损害了农作物。渭南县令刘藻，
渭南在今天的西安市东北，
向上报称，
本县县里的农作物并未受到损害。
皇上感到怀疑，就派使者查看，共计损害3000多顷农作物。皇上感叹地说，
县令是要爱护百姓的官吏，就算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，还应尽力地为百姓的损害向上申报。刘藻身为县令，竟然对百姓如此的不仁，
就将他流放到远地。在隋恭帝义宁初年，榆林地方发生了大饥荒。
榆林在今天陕西省境内的北方。
当时的郡城王才，
郡城是秦朝以后所设置的辅佐郡守的官名，
不尽力救助百姓，郭子和就号召饥民将王才抓起来，数落他的罪状之后将他杀死，于是开始作乱。
这种虽然是盗贼的行为，最后也被朝廷诛戮，但是也足以作为不体恤人民疾苦的官员的见解呀。